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声音蛮大啊。这个，然后狂心顿喜，希冀菩提。啊，我们有一个狂心啊，在这个一生下来啊，跟着父母就带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狂心习下来啊，其实就是叫放下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呢，要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身，放下心，放下你的世界，把你的世界放下来啊。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不真实的啊。把你的身体放下来，它是虚幻的啊。这个身体是叫五蕴，世间是如幻。这个身体五蕴啊，五蕴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是色受相行识，是你的执着啊。因为执着这个五蕴啊，它这个会增长。增长这个垢啊，五蕴执着嘛啊，所以第四界它就会啊出现世界的这个司法界的印象啊。而说你心中呢就有无尽的烦恼，所以这个烦恼也好，五蕴也好，世界也好，都是你放不下的东西。但通过念佛的方法彻底把它放下了啊，我们是很难放的啊，也没有关系，最起码你现在能放下啊，就是说我们在家可能放不下，但是现在也放下了，彻底的忘掉他们啊，找到这一轮学佛的感觉啊。所以呢，将来找到这种经验，晚生的时候呢，那一种经验会显现出来，或者生活中遇到烦恼的时候呢啊，不会自杀啊，不会啊这个吵架啊，就是说摔摔的可能会有一点烦恼生起来，很快因为修行的过程中找到这种觉性的经验的话，会把它放下来啊。至于我们放下来啊，对我们来讲，讲法的目的是要为什么要放下来，是因为你了解了它的实相。因为你不了解它的实相，你不会放，抓得紧紧的啊。小孩子他因为那时候去摸火，他不了解火会烫他手，他君子不知道，他所以呢非要用手去试一下。有些人他一讲他就会放弃，有些人呢他非要去探一下不探一下他永远不会放弃的。所以呢，就像男孩子跟女孩子谈恋爱一样，所以你叫他出家，叫他放下，他始终放不下。哎，成家了，然后谈恋爱了，受了苦了以后呢，才知道啊，太苦了。所以不受一点苦他就很难放下。所以一般这个成家以后啊出家就道性比较坚固一点像从小就出家的人呢，他道心就没有那个成了家的人以后的出家的坚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成了家以后有远着，人再坚固也没有这个没有成家的人这个纯洁啊。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强大的处理心我们也不知道，不一定有那个成了家受了苦的人，因为我从来没受过苦啊，这世间没有受过什么感情之苦啊，债务之苦啊，回人间名利是非，或者说创事业要失败要钱，我都没感受过。所以说叫我去承受这种苦很难感受到，所以至于在别人身上来感受一下，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啊，或者在我面前讲他的夫妻之间吵架的一种痛苦啊，哦，原来是这个样，但是我没有感觉，因为我没有受过，我怎么知道呢？所以呢，我们当时我了解真理，因为我学了佛又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很清楚。但是你们在家人呢，对于这个假的东西呢特别执着，但是真的东西呢没有通过研究或者深讨，有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很深的去修行修正它，到了五六十岁可能才出家，所以呢没办法去探索真理，就是说真理在你身上到底是什么，像如来藏在你身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是有感觉的因为你没有体验过，不知道什么叫如来藏。如来藏口上是这样说，心里面触动它。但是我们年轻人修行呢，常常追求真理，浸在法上，泡在法上，所以他是有亲身经历的有感觉。所以对于世俗的东西，他一苦他马上就会有处理，就有处理心就会马上就有躲离他的这种感觉 所以成个家的人或者在世间装个事业的人，他虽然想出家修行，但是呢你从他的身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他对那个世俗过不了坎的那件事情啊特别纠结，对吧？他虽然知道是假的，他特别纠结，因为在世间纠结习惯了，他就特别纠结。像我们对这些过不了坎的人，我就会不走了，就不会去一天到晚为他去纠结。但世间人呢，他就会纠结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虽然好像比我的道行还要坚固，但是呢他纠结烦恼比我更坚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也谁叫你远坐呢？一远了以后的话变成一顿吸气啊，一顿吸气啊，非要争个高低，非要个解决个大小问题，非要在世间啊争个这个输赢啊，这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实相，你看通过华严经发化经，释迦牟尼佛给弟子受记的时候，弟子非常欢喜。那欢喜以后呢，那我们就都只要是读了妙华莲华经的人，都是被佛受记的，即将着佛，着佛了以后，哎，大家都读了法华经，但是欢喜不欢喜呢？但是没有像那个经典上的也有欢喜，是不是？就是感觉应该欢喜，还不知道到底佛陀给我受记了没有，还是这种感觉。那我说经典上讲得很清楚，这样读法华经的人都是被佛受记，即将成佛啊，就要成佛了。什么时候成佛呢？可能是十劫、二十劫，或者是百万亿劫呢。但是不管是多少亿劫呢，那些有学无学菩萨声闻都很欢喜，是吧？非常的欢喜。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有学范围之内，是只要你有些人就是发了菩提心，虽然没证到无生，但是你有精进心了，但有精进心就会欢喜。为什么欢喜？其实啊，这里面是非常，你如果掌握了诀窍，你就知道，我就很欢喜。为什么会欢喜？因为我知道我佛受记了。受记的人是什么感觉？第一，我现在出家是在如来识中，就是在如来大悲经识中。就是我已经披着如来衣，在如来时骑着如来的宝藏，在以大悲心化现十方，就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的过了出家，我要成佛，现在佛陀给我授记，将来我什么时候成佛了或者说将来不管什么时候成佛，我就成佛。我就知道我现在的出家是什么，是在如来师里面起如来藏，在众生经界里面这个以如来的这个宝藏来化现度众生的。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这是我的愿力而已，我在如来藏室之中以如来藏的功德来满我的愿望。我是什么愿望呢？出家的愿望嘛，是不是？然后说维底西他有维底西的愿望，阿难正者阿难正者的愿望，迦叶有迦叶者的愿望，舍利弗有舍利弗的愿望，普贤有普贤的愿望。那你今天是什么愿望呢？是吧？就是既然你在家里做夫人也好，做丈夫也好，干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嘛。我起欲来丈嘛，化现我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夫人，或者是做一个丈夫，在这个人间化度众生。我对我先前的这个功德升起信心，因为佛陀给我受记了。然后我这一生中可能是这种相，我可能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相。我毫无，因为说这是如来藏呢，这跟佛的功德无二无别啊。为什么呢？一生南无佛，见闻成佛道。我现在是众生需要我这样的相，我跟我愿力就是相应，就是我的愿望。所以呢，我对我现前的这个出家相，在善相里面，我升起如来心嘛，升起佛的心嘛。那有人讲，哎呀，我为什么会有退心呢？等于就是因为你的愿力不坚固嘛。是吧？你的过去往昔的愿力没有坚固过，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现在这个出家相或者在家相，或者是夫人相，或者是丈夫相，然后这个相就是如来相，你对他有信心吗？你为什么退心？因为对他没有信心嘛，就你对他没有信心，他有退心嘛，是不是？所以你的退心是来自于你对他没有信心。那我现在应该对他有信心，是不是？那我说我下辈子还是做一个妇人又什么样呢？因为这是我的愿力嘛。就像罗诃罗啊，阿难正者要生生世世做佛的这个使者，罗诃罗要生生世世做佛的什么儿子，是吧？ 他是生生世世要多少劫，二十劫，要二十万劫啦，还是说百万劫以后才成佛？但是呢，他这百万劫、二十个劫之内，都是做佛的使者，都是做佛的这个儿子，做佛陀的夫人、妈妈，还有这个佛陀的大弟子。他说，千佛居士他都会允前，都会在前。他说，也可能生在末法时代，也是下法时代，或者是正法时代，啊，都是你的愿力、愿意落在这个地方。你现在对你生信心就可以了。那我说，你现在在家里面依佛的化身生在末法时代，我为什么生在末法时代？我看了《法华经》，我就知道我是化现出来。我现在在末法时代，现一个妇人身，现一个丈夫心，现一个出家下来利益众生，这是我的愿望。然后你愿望越坚固，你将来下生再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法就会不可能每年都这样了，他一年一年比一年续生了，你就对他有信心的时候是不会对他生讨厌心的。就是说我们要对当下的心生无上的信心，无上的信心。他说这个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你不会堕到地狱，也不会升到天堂，因为你的愿力就在这个地方，也把你现前的这个体变成愿力，变成愿力，是吧？这个就是你为什么有推心，因为对他没有信心，对他没有信心。你有愿力，但是你没有坚固，对他没有升起这个信心。所以你今天读了《法华经》，就是说你无始以来的愿力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成佛呢？因为没有悟到妙法莲华经，没有闻到妙法莲华经，所以你老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哎，现在读了妙法莲华经，那将来是不可思议的人了，是不是？你将来是生生世世可能就在佛面前，可能生生世世住在正法里面，可是生生世世路线可能是一只牛，可能是一只老虎，可能是一只兔子，可能是一只鹿，可能是一只羊，知道吗？但是呢，心无，没有任何恐惧，没有任何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了妙华莲华经，然后呢，生生世世以愿力加持安住，其佛的功德安住在十方。这个就是都妙华莲华经升起当下的这个信心。然后这个时候你把你的愿力，你依佛陀的这个，依佛陀的这个功德，依佛陀的这个宝藏，依佛陀的这个家师的这个子孩子来发这个愿，佛陀在满你这个愿，是吧？所以你的愿都是通过佛陀的化现，因为法身大事是什么？就是以佛的功德来转缘自身，记得，一转缘自身，所有的法身大事都是以佛的功德来转缘自己，是吧？就虚空啊、大地啊，都是虚空藏菩萨、无尽藏菩萨，包括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的功德都是佛的功德来转缘自己，所以他到地底下都是光明的、清净的、转缘的。啊，所以读了《妙法莲华经》以后，应该就知道这个道理。哦，原来都是佛藏，对你当下升起信心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样念佛，在众生心中，念佛啊，对自己生信心，对佛生信心，就是说你当下啊，原来我这个，我自从读了《妙法莲华经》以后啊，我现在这个身就是啊，如来藏的这个愿身。所以回家以后很欢喜很自在，骂我说我讲我都不推心。那为什么一点事情就是烦恼呢？是烦恼，因为你没有寻习妙华莲华经，你不知道你现在就是在救度他的这个体，就是化现的。你为什么辗转不安呢？因为没有信心。那没有信心怎么办？读妙华莲华经啊，要让佛来受记啊，受记信心越来越广大，越来越广大。然后尊生的骂你说你讲你打你的时候没有关系啊，是吧？力量越来越强大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充满信心啊，限量上啊，你都会感受到佛陀的加持啊，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你的愿力都在佛陀加持下圆满的，就是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阿弥陀愿力加持，你能圆满吗？是吧？没有十方诸佛加持，你能圆满吗？是吧？没有这个，不皈依三宝，不入佛。不发菩提心，就得不到加持，得不到加持，力量就不会强大。所以我们很脆弱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获得加持，没有对佛生信心。你就说我，有人讲了，我对佛有信心了，其实你的信心有问题的，信心是在当下的。你说今天我们读《楞严经》，妙明觉性，觉性妙明，这个觉性明，这个妙明就是法界，就是叫妙明。佛是来自于觉性，觉性就是提妙明是为相，就是妙明觉性，觉性 发力出来的光明叫妙明，叫真空，其实就讲叫真空妙有，是吧？真空是体，妙有是相，这个就是如来藏的思想，知道吗？所以楞严经讲的是如来藏的思想，他说地火风水空，它都是如来藏性中显现出来的。那说这个地是变一切处，火地火，你现在看到地，这个地变一切处，火变一切处，风变一切处，水变一切处，空变一切处，就是说一，就是一切处就是一，就是说您现在看到的地火风水它是变一切处。所以富罗大问他说，为什么我们突然生山河大地或者司法界这个相呢？为什么我不能变一切处？不是讲变一切处吗？为什么不能变一切处呢？是因为杀盗淫这个三种过失，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个不住本性，不住安住在本性上，然后呢，向外取舍，向外取舍，是吧？因为杀盗淫，所以佛陀无杀，因为一切众生是他的心，佛陀不盗，一切地火风水坤根识是佛陀所具，是吧？为什么佛陀不淫？就是说一切都是如来海印三密，海印三就是佛陀这个手啊，在地上一按，整个的大千世界啊，海印三密都会现前，知道？他就在海印三密，就是说佛陀常住海印三密，就是法界摄一切众生，海印三密。所以佛陀没有杀盗淫，而我们呢，杀生杀害生命，杀害生命就是杀自己的心，是不是？而偷盗偷盗。偷灯以心不知主吗？不能变，不能具一切法吗？就是说一个色里面具一切色，佛陀一色具一切色， 一切色在一个色里面，所以呢他的色身相位错法，这个性和地火风水坤根识，这个七大他都在心中，包括色因缘五蕴，这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对佛来讲都是圆满的，因为他是一切一色一切色，一受一切受，一想一切想，所有的色受相行识是一性，就是叫佛性，也就叫我们讲就是觉性，就是说，所以呢，它都是相通的，所以它六根互用啊，不像我们众生为什么你我讲话为什么不是用口听，是用耳朵听呢？你就也不能六根互用嘛。但是呢，如果你要通了以后是六根，佛陀是六根互用的。我讲话就是佛在讲话，佛讲话就是我讲话，诸佛讲话，一切诸佛是同一音，佛陀一个音声从百万口中出，变结成一个口里出来，所以他这个口的音声不是从耳朵进去，他是六根互用的，六根互用的。我们呢，这能够呢嘴巴讲，然后你用耳朵听，这个叫六根不能互用你不能用嘴、用牙、耳、鼻、舌、身、意、毛、孔都不能听法，只能用耳朵听。为什么呢？你不能六根互用。为什么不能六根互用呢？因为你执着了。佛陀呢，他的六根都是性德，他六根是性德，一色一切色，一根一切根。他说根不在里，不在外就是说他不是因缘，不是因缘法，不是自然法，他是他这个分别对立的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因为不真实的，他就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觉性，他本来具足的。所以呢，他这个性呢是本住一切处的。所以呢，你要读了楞严经以后就知道这个你现在这个体，这个你能获得这个了解这个体啊，就是说你要悟到妙明觉性，觉性妙明的这个体知道地火风水空根值这个如来藏，因为这个主要讲如来藏，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的思想就是地里面地藏、水水藏、和藏、分分藏、空空藏，说它是藏，藏里面现一切法，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地里面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的地跟地是一不是二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地，十方诸佛都在那个地方，十方菩萨、十方众生都是所依止的地方，包括火，一切众生都在这火上，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这个都是安住在一火，它是因为火性是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所以你现在地火风水空根之里面具备无尽藏，所以在密阵里面 强调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空，空里面可以所有的诸佛都在里面，你在地，地里面所有的国土都在里面，分所有的国土的分都在里面，所以十方世界地火风水坤艮是都是一不是二，所以呢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所以在一里面就在一切里面。那我们不能相通是因为你有攀缘心，你的决心向外攀缘。那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就是说应该要去知道，你现在不要向外攀缘，你了解你现在地火风水坤艮师它的本体就是你的觉性，它是变法界的。所以呢他讲的就是说毛在毛捆中这个见宝碗茶，在围城中显大千世界，就是说在一个围城里面，它大千世界都在这个围城之中，是吧。他说这个宝碗茶就在一个毛端上面，一个毛端上面现宝碗茶，就是。所以呢证明说三千大千世界也好，这个如来的宝藏也好，都在一个毛捆里面，它一就是多，多就是一。自己讲的就是大乘的这种思维观照，是因为这种观照，这就是大乘的习气嘛，就是由大乘的习气的话，它是这样观照的，不像小乘的习气，它是无常啦、缘起呀、它实在是没有缘起，由于缘起有无常，这是错误的，这是小乘法。哪有无常呢？他说他有无常就有真常，他说有真常与无常不对立了吗？是不是？他说无常是假的，实过呢也没有无常，也没有真常，也没有涅槃，也没有生死，他这个都是。法它没有缘起，有缘起也是错。为什么呢？有缘起法，那缘从哪里来呢？就是说它没有色，它是一色一切色，一切色即一色，它其实空，它是没有缘起的。不能色跟色，就是明跟暗，它不产生缘起的，知道没有缘起的。那一切色就是一个色，一切就能看到所有的色都是一个色，就是吧。所以尊者为什么有差别色呢？就攀缘嘛，就是攀缘一样，就是色自性是没有差别、没有缘起的。他说，如果有个缘起的观点，还是错，是吧？有缘起，有无常，还是错，是吧？所以小乘的讲无常、讲缘起，是佛教的大乘法，讲如来藏的思想，一即是一切的这个体啊。所以你要了解，就是单体即是如来藏，单体就是如来藏，整个世界就是说见闻觉知，就是讲见闻觉知，它不废，它。见闻觉知在哪里呢？见就是大见，闻就是大闻，觉是大觉，知就是大知，就是整个世界觉就是绝对的觉，见见而无见，无见之见是为真见，闻无闻之闻，本体即是闻，叫真闻，觉无觉之觉，一切世界就是个觉性，觉性自体呀、没有觉，谁呢？它叫真觉，就这样，知就一切就是个知，知外。没有另外的知，如果我们知道的知，这叫对立知。对立知，它不是，它就是它非因缘，非自然法，就是非自然，非因缘。他说我这个知非因缘呢，就是有一个对立的，它就是变成妄想，叫见闻觉知没有妄想，没有妄想就没有对立。那我一般见看到见，这个看这个见，你说这个看见在里，这个见的话在里面在外面呢？他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那见自己会出来吗？就是他这个都不独立，因为他是虚妄的，都是妄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见，知道吧？它是一个圆，它是一个真体，就像木头桌子才是妙用，它这个一，它这个体是一不是二，所以我站在这个角度看那个角度，站那个角度看这个角度的时候，就变成圆对立了，所以就是错了。所以整个觉知它就是个见，就是个闻，就是个觉，就是个知，所以见闻觉知都或者就是一个念也是可以啊，一个念，或者说它是佛性，也可以说它是真语，也可以说它是觉性啊。所以教人它的妙名就是这个桌子觉性，觉性就是这个木头，所以木头跟桌子一个叫妙名觉性，觉性妙名就是这个体，所以悟到这个体。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啊，无量寿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一念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就是现前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一切境界，就是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一切境界。这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地火风水本来具足一些，不跟以前小乘里面缘起和少因缘加法完全是不一样的，知道？是不一样。所以 所以这个楞严经，你看跟楞严经完全相应，就是说阿弥陀佛名号，它这个宝藏的这种名号自身就是藏，它的实、它的空、它的境界，就六个字它的境界，这个六个字它的法界和六个字这个一念，他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它具足如来藏，就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是一样的。我藏里面现一切，就是现一切尊身，现一切法界，现一切境界。那就为什么呢？它本来具足啊，一体的。所以呢，整个世界时空境界就是一个南无阿弥陀佛，那是一个点。他说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个时空境界或法界，就这样。所以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应该悟到这个道理。不对，而悟而无，就是说不能有个我悟的这个观点，连迷跟悟都不存在，不能有个迷存在，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迷跟悟的这个体。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你说是你悟了多了什么？你悟了以后又多了什么东西呢？你迷了以后又少了什么东西呢？实在是没有迷悟之差别，不能用迷悟来解释这个问题，用迷悟就有了我得到和不得到的这种概念。所以呢，它实在是没有迷悟。知道吗？所以呢，你悟了也是这样的，你不悟也是这样的，就是实相，就这样。所以净土法门念南无阿弥陀佛，不管你悟不，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悟到了也是这样的，不悟到也是这个样子的，不多也不少，就这样。这个就是如来藏。那么说你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他一般人说这个无修啊、无证啊，就这样。这个，那么说无修无证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哎，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就是无修无证吗？啊，无修无证的状态，它是有一个境界出来。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说无修是什么境界呢？无修即是空，就是我没有了，是吧？你有一个我，这个世界我没有了，就是这种空寂的状态。叫做空的状态。他说，哎，这个无证是什么呢？就是寂灭的状态，寂灭状态就是常乐我净的状态。就是说，这个世界不能是常乐我净的，所以你动妄念、动分别、动执着，都是你的妄心，你不能安住在妄心里面。就是说，无修无证不是口上说，啊，我现在已经无修无证了。那你的无修无证是什么样？无修即是空，无证即是寂，寂灭的寂。就这样，寂灭，就是说无修的时候就是空，无证的时候就是涅槃，寂灭的意思。这个世界本来就虚空是寂灭的，大地是寂灭的，色声香味触法本来寂灭，包括我讲话的声音本来就是寂灭的，我的身体都是寂灭的，瞬间寂灭。他说，既然寂灭，就大涅槃，啊，叫禅住涅槃的这个体，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自己进入大寂灭体，就是说你会悟日，就会去向。大涅槃境界，长处涅槃啊，就是不是修正来的，不是你证的，本来于是，哎，就是这个就叫做就是说不能口上说什么无修无证呢，就是说你等到一点般若智慧，了解一切实相的无修无证，这边还造恶业啊，这边去骂别人家，去做坏事，跟人家吵架，然后就说哎，我现在达到无修无证了，那是骗人了，知道吗？无修无证不是口上说，无修无证一定是空寂现前。空寂就是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就是因为没有我了，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人，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的嘛，是吧？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还有空寂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呢，就是说因为在读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常读经呢，你这个大脑这里敏感力就比较强大。就是说修行对你修行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次送妙华莲华经送这个华严经加上我们念阿弥陀佛，那说你这个大脑就会产生对法上的相应所以读经很重要了，一定要读经。要是说你专念阿弥陀佛看一部无量寿经根本没有反应啊，买阿弥陀经看破了也没有用，你普陀坐在那个地方不读经，常常不读经的人呢，普陀坐破了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诱导啊，经典他为什么法要流传几千年？难道有错误吗？肯定是没有错误的。既然没有错误，就说一几件事情，肯定是没有错误的。出家，你说不出错于相了，那为什么出家几千年都这样的传承呢？肯定是没有错误的。佛像虚质量没有错误的，它肯定是有诱导作用。这个寺庙坐在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错误的，你不能说我不要这个相了，就是破坏这个相，就是。所以经虚是一定没有错误的，就经虚要是错误的就不应该传承三经， 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三千年了，它肯定是没有错误的。所以这些呢，华严经啊、法华经啊、包括阿弥陀佛啊、金刚经啊、心经啊、大悲咒啊，还有这些普贤行愿品啊，这些经典呢、啊，这些经典大家都在读这些经，并且这些经典在我们中国人心中都是比较很高的位置，包括观音菩萨普文品、大势至菩萨圆顿章这些经典。这些经典为什么说大藏经的那么多经典，为什么这几部经典它会显露在我的眼前，并且每个人都听到它的名字？为什么？因为它对众生有用。你不要去嫉妒它，知道吗？不能说人家读这个经我就不读了，人家到寺庙我就不到寺庙去了，人家读华严经那我就不读华严经，人家读金刚经我就不读金刚经，这样你跟人家拼干什么呢？难道佛经几千年流传到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对他有意见吗？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有人来就说人家多念阿弥陀佛，我就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你要跟人家拼过离世而后吗？还跟世间人一样？所以佛法在这个世间流传下来，一定有它的道理，它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是吧？所以佛菩萨加持的，就是说这个经典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呢、啊、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们既然这部经典，或者说你看到佛经上面很多的故事啊，特别看佛经上面那些人在问这个话的时候，你要心里面要跟他同时感应上，诶，为什么他感困的痛哭流涕？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妙华莲华经的时候，多宝如来都跑过来了，为什么来？他为什么对这个妙华莲华经这么感兴趣，是吧？为什么药上菩萨、药王菩萨把自己身体都烧掉来护持妙华莲华经？那么多的诸佛菩萨，还有很多的神仙用咒人来护念妙华莲华经，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感动、那么护念？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呀？就是说我们要找问一下，就找问一下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些上面很多人，你就比例来讲啊，我们讲的这位法师叫贤奘法师嘛，他这个出家的时候，他说他对这个经典啊，每页经典的这个学习，他就是有专修啊，或者说这个专文师收这个生日他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要学学这个祖师啊，过去的人不是讲嘛，就是说以古为镜嘛，是吧？以经典为依柱嘛，啊，说以这个圣贤为我们的这个规范嘛，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一定我们古人都是很多，这个我们的镜子都是很多的。如果你不仿照它，你就失去很多的这个利益，经书一定要看，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真理，一定要是按照真理来修行的。那说这些圣贤，就是说我们的范，就是说它是我们的模范，我们要仿效它。所以呢，这个圣贤呢，这个高僧传呢、啊，大那些经典呢、啊，它我们应该去学习。他要触动我们的心灵，不能一本书看完以后就算了，啊！特别我在小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啊，叫做《高僧传》，是那个星云大师写的，对吧？我看了他星云大师，他特别有智慧，写的用这个大白话，然后写的那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很感人。他的感人并不是他写的那个词语啊，就是诱导我，好像我非要把它记住，我非要把它记住，我要向他学习。我要像他一样，为什么他讲话诸多能触动我的心？为什么成他能够有这种觉醒？为什么他这个能够讲出这样话出来，能够立即觉悟，让众生呢立即就有这种发心？所以这个十大高僧传啊，十大高僧传就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不要把它当成小学看，我们并且还做做笔记啊。便捷他的修行过程中，他的一轮发心啊，特别是四大高僧传，是佛陀的四大弟子啊。那说他的故事里面啊，很多令我们发心呐、啊，就是说一种追求智慧的这种体现啊，非常大。就是说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星云大师写的那个四大高僧传啊，非常好写的。贤奘法师是唐朝时代一个出家人。他说他家里的曾祖父啊，他的父亲啊，他的爹爹啊，都是当朝当官的啊， 因为这个从这个登进呢他家里就是当官的，然后这个到了隋朝，他的祖父还是当官的，相当于什么州长。然后他的父亲在唐朝，在唐朝而是隋朝也是在唐朝也是当个小官，当县长啊。当县长以后呢，他的母亲是一个州长的这个女儿，他说这个也是贵家小姐了，就是比较很懂得文化的，已经贵家子女。也就是说这个他出生的时候5岁，他的妈妈就去世了啊。但是他的家的这个一直是当官嘛，就是过去儒家的思想都是比较很重的，所以他从一丁点大就受了这个儒家的思想的影响，就是说这个孩子受了很好的教育啊。后来这个他的爸爸后来这个病了又身体不好，也可能是不想当官，然后就辞官回家去了，就像陶渊明一样就去做一个平民百姓，然后就教育他的儿子还是教育的比较好。不过陶渊明他对他儿子教育的不是太好，因为他的儿子听说个个都是傻子，就是说这个家里没钱嘛，然后儿子的话发烧啊重病啊都不医疗，可能个个都把头大脑都烧坏了。由于他的父亲太聪明了，所以他的养几个儿子都不是很太好。但是呢玄奘法师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就比较很好。后来这个玄奘法师13岁出家我听说是跟他的叔叔出家，或者是跟他舅舅出家，好像是叔叔吧出家了。出家以后呢跟他叔叔在一个寺庙里面呢后来到一些寺庙里去学法。他说这个因为他在学法的时候他做沙弥的时候就比一般人都比较优秀这个我们莲池大师赞叹他的时候就是说人呢从小可以看大，就是说从7岁，就是说一般我们古人都讲就是孩子生下来的7岁之前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生他的医生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他这个小孩子呢在出家的时候，幼年出家的时候品德就比较高尚，他说出家都是一本正经的对法这个追求都是比较追求。所以他是11岁还没出家11岁就开始诵维摩诘经发华经这个不复活这些做这世俗的那些什么经忏做法事舍须流波他不会，因为玄奘法师一丁点大就晓得追求法对经典非常追究。他这个有时候看到这些沙弥他跟他一起出家的那些小沙弥，然后在一起呢做游戏就是不务正业嘛不务正业。他说这个就这个警告他，他说你没看到佛经上面说吗，我们出家要修无为法了，不要修这些有为的东西我们现在不讲沙弥，就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出家人呢都是做那些世俗的事情，什么写书法啦搞画画啦，然后这个弹琴啦做这些世俗非常无聊的事情。就是说在家如果你学了当然出家可以利用一下，你琴棋书画你会，那是在家会了，出家以后就不要搞这些东西。在比丘戒上面讲不可以这样做的，那这样就是说如果受了比丘戒还去搞这些东西是犯戒的行为，还去学这些东西干嘛，做这些无聊之事就是戏弄。他说出家人呢不能够做一些这个游下棋或者是这个做一些非常无聊的游戏。但是现在人玩手机，天天玩手机一玩就玩了这个手机，特别是手机你在手上半个小时其实就是2个小时就过去了，就是玩半个小时其实就2个小时，因为你玩手机的时候半个小时根本就没感觉到在玩，知道吗？就是手机你玩抖音玩视频就是拿在手上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你就好像没有玩一样，觉得毫无根本不过瘾。他说没有2个小时你是放不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半个小时太少了， 好像没有碗一样啊。那你好了，那你两个小时，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我就完蛋了。那玩再搞两个小时，一天六个小时不就玩完了？所以手机是很耽误时间的，所以大家最好不要把手机一天乱放在火把里面。这个我们这个智可师就很聪明啊，他就不要手机啊，还是他证明他的道心还是蛮坚固的，就是对手机啊，他不要，他就是老龄手机，是吧？所以这里我们学习这个手机啊，是我们唯独非常严重的游戏啊，非常严重的游戏。人家小沙弥，人家11岁的孩子啊，就监督别人说，佛经里面讲我们要修无为法，不宜这样的搞游戏。就是小孩子这么一点的大，就会有这种觉醒，能觉醒。所以这个小孩子嘛，那么说他这个我们这个玄奘法师后来啊，因为他对法比较专就啊，读经读多了以后啊，他这个人的意识啊就往那上面走，就像我们这个读华严经、读法华经、读楞严经，因为你的思想一直往上面装，然后念佛啊、做事情都往上面装。啊，就是说这个他的名字啊，十方显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七处真心什么意思啊？而这个地火风水坤根石为什么会显现出来？有种种差别之下，它本来是变法界的呀，那为什么我们在我们面前不变法界呢？他会有这样的思维啊，就是有的法师叫他，我叫他，哎，你应该去问问法，问他，你问问法，哎，他发现没有东西问，为什么没有东西问呢？因为你根本不思维法嘛，就是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吃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吃饭睡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问法不知道好，为什么没知道？因为他从来就没思维法，所以没法问，也问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问题啊。所以佛经里面偶遇大师讲啊，就是说没有问题是真大问题啊，就是你没有问题就是真正的大问题。因为真的我们不是佛，怎么会没有问题？你看楞严经里面像富罗那正则、阿难正则、舍利弗这些人都在问，人家都是那么大的圣者都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问题啊？要反思考一下，你刚刚出家就没有问题了吗？还是你自己思想懒惰懈怠，是吧？我看楞严经，我的问题很多很多，在那个地方我一直找，是吧？就这样，就是楞严经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样的。所以下殿以后我在房间里或者打坐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维楞严经。然后看法华经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维法华经。就法华经这个问题，我相信后面我刚刚讲的开始讲完以后呢，我发现后面他把我推翻了。哎，我有问题，就发现自己我刚刚讲的那个法是这样讲的，后来楞严经念就后面发现，我就发现我自己上午讲错了，为什么呢？就后面把我推翻了。那我现在要找后面的问题，原来我思想有问题。马上就会觉察到自己有问题的话，有问题的话我马上就要找后面还有很多的答案。所以就是说这个因为你没有思考你就不会有问题，知道吗？这个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意识，这个是问题存在。所以玄奘法师后来就是在外面参学，学了那个啊，学的这个什么舍论啦、地论啦，就是说地就是地论啦，说就说大乘论了，啊，说大乘论是我们这个啊，这个啊，祭天菩萨所说的说大乘论就是非常好，啊，这个四谛论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四谛论啊，还有那个啊发菩提心啊，还有这个啊菩提之道分这种种论，那当时他们都在学习。他说学完以后，后来到了西安，在西安那边又他便在学习就便讲法，他20几岁，18、19岁就20就开始开堂讲法，就是常常你把他学到的东西呢同时开显。当时他20几岁就已经名声就很大了，外面都知道他了。后来他到那个四川成都那边学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修行呢都是步行的，都等于要学习某一个人都是步行的。你想他从长安步行到 到这个四川要经过很多路，都是步行去未来转。他在四川学的是色大禅呢，好像是学了以后跟一个某一个法师在学习，希望以后的话他就是亲近啊，来了一个印度出家人，就讲到中国的这个佛教的现象和这个他讲的一些道理，他从来没听说过啊，没见过，他对印度呢就产生向往，就是那个印度的出家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所以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就跟着那个，后来就到了长安这个李世民在那个地方，当时他在皇宫里面还是很聪明的啊。他说想追求呢到印度去，结果呢国家没同意，但是呢他这个决定要去这个信心呢居住，他就一定要走。他是26岁开始登教的，然后不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啊，一直走到这个从这个祁连山是吧，天山爬过去9生1死啊，我经过那个地方我就知道，从沙漠里过去，沙漠的边缘过去，那真是那个沙漠的地方很苦的地方。然后经过那个特别是歇山啊，听有歇山，他跟他一起去的人几乎都死在那个上面了啊。当时这个义净法师也带了6个人，其中有6个人全部死在上面，然后他自己爬过来了啊。他说这个很多的法师都死在上面，也有很多的人，因为那丝绸之路嘛，有很多人死在上面。有那歇山，他这个一阵风过来啊，或者是歇山塌下来啊，都很多人都埋在里面。就是说，过去讲，就是说这个丝绸路上、迄今路上，就是说这个白人去啊，无几人归，就是没有几个人能回来，都死在路上。所以过去求法的人呢，就是说他是一种道念非常强。他当时到了高昌国的时候，高昌国要强留，把他留下来，要把他的江山给他，啊，要他在那个地方，他都不愿意留下来，啊，他就不吃饭，没办法了，就跟他结拜为兄弟。他说我送你过去，他给我在这讲3天3个月的法，然后我送你去到印度去，所以他就同意了，就吃饭，然后呢，就到那边去了，啊，然后说这个。他到了22岁才遇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阿难陀，难陀寺，就是，这个公元1世纪能树菩萨做校长，然后这个，编辑的这个一个佛学院一样啊，都是大学生的，都是菩萨住在里面，不可思议的，很多大菩萨都在里面，这个约称呐、祭天呐、莲花生呐。还有这个陈娜啦，还有那个包括我们这个义净啊，什么显法师，还有那个我们这个什么法师，他说这个能树师亲这些人都在那个佛学院里出来，很多的大菩萨都在出来啊，但不过13世纪几乎就灭掉了。他说我们这个玄奘法师是公元6世纪过去的，唐朝时代嘛。他说他22岁见到这个叫什么显法师啊，首先见显法师是吧，见显法师，然后跟他学唯识，然后修完以后的话，他26岁就回到唐朝回来，就证明他学的时间并不长，因为22岁到26岁，23、24、25、26，也就学了5年嘛是吧，这样。他说他在路程过程之中呢，他就走了10多年，1046年嘛，他说16年，学实际上并不长，他就带来了经典是600多卷嘛，翻译经典，就是说翻译在中，他带回印度的这个藏经呢，600多卷回来。他说在回来以后见玄奘法师，后来当然见玄奘法师以后，他跟玄奘法师等了20年，不。玄奘法师跟这个李世民在一起，是在长安大雁塔大雁寺翻译经典，整整翻译了这个二十年，翻译了这个1000多卷这个佛经。他说这个还有很多经典都没有翻译， 后来大雁塔一场大火把以前的那个很多这个没有翻译过来的这些经都烧了，这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当时那个玄奘法师，他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经里翻译，玄奘法师的个性是非常强的，跟我一样差不多，个性非常强。我跟他一样，不是他跟我一样，我也向他学习，因为他这个个性很强，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事就是谁也不能够去，因为他等了好多国家，他等了20多国家了，他遍游这个50多个国家，印度，小印度，他说20个国家的国语他都懂，是吧？当时在印度辩论的时候，有3000人在一块听法，这个在辩论，结果呢，他变成这个，就是在印度就像佛一样了，这个全部五大，这个大大小小50多个国家对他都把他称为是就像佛一样了。但是呢，他一点都不贪恋，他一心向往着这个回家，要把经典带回我们中华，所以呢，他这个念念不忘我们中国嘛，就像我们一样，要念念不忘我们的祖国，要爱国，要加了他的爱国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爱国的一个标志。你看看他在印度那么大的这个荣誉，但是他念念不忘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呢，受了那么多的苦啊，所以他在翻译经典的时候过程之中，他每天晚上要到11、12点才睡觉，早晨呢他一定会上殿的，他一定会上殿，但是2、3点多他就会起来，一天他就不睡，几乎就睡2、3个小时，为了翻译经典非常的着急。就是说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功夫，从一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就是我们的眼相法则讲说，他虽然不睡觉，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昏沉现象，就是说他在翻译经典的过程中没有打一个咋呼，打哈气，就是一般人不睡觉不会打哈气嘛，就是说中午不睡觉屁屁哭哭一大过年了，他就是会打哈气，但是呢他从来没打过哈气。你要说一个人上殿老是打哈气，这个人一定没睡好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一个是没睡好，第二个你就在昏沉之中嘛，第三个人在懒惰之中嘛，那一个不打哈气一定是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形象，还有大气也不好，知道吗？就是说大气气血不通，大气声音好大，这是不好的现象，就是身体啊有一种阻碍啊，打哈气放屁打重气，就打啪的一声，那叫整个窄堂的会被他重打了。我就是我一看，我说我怎么掉下来了，原来骗我一个出家打气啪的一下，这个碗都掉下来了。我说打气的声音怎么那么大，这个是不好的现象，还放屁，在寺庙放屁，放屁只是漏气的现象，那常常放屁肯定是不好的，就打哈气，这是老是打哈气，动不动就打哈气，都是不好的现象。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都是懈怠、懒惰、嗔恨、贪嗔痴的心在那个骨子里面嘛。所以这样的人出现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骨子里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都不宣了，不能讲了，就是不能抛遍见。为什么这样呢？很怕说就不好了。然后在讲法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了，有时候就可以忍放屁，要忍，不能在大殿里放屁。就这样，要忍一下到外面去放，就是说打气的时候要稍微把嘴巴抿起来把布子抿起来不要随便的这样的打。还打哈气怎么办呢？打哈气怎么没睡好，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质量要好，念经的时候质量要好，三天的时候质量好，做什么事情要单一要单从不要胡思乱想，你的精神穿着一种休息状态。因为人的我们的腹泻是不要睡觉的，它非常清敏的。我们所有的懒惰是来自于意识，我们的意识不要瞪它，我们可以瞪心，瞪觉性，就是说瞪觉性做事，用觉性用心做事，不要用大脑做事。用大脑做事你就会有伤，伤害大脑，它会出现细胞这个粒子量子分子在变化，然后产生脑内，脑内就有脑层，有脑层的话你就有累的感觉，觉得用心做事你一天早到晚都不会累的。所以玄奘法师他是有功夫的，他没有功夫他不会这样的，知道？所以呢他是用心做事，他不用大脑做事，他不是用意识，意识大脑做事很累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讲法的时候，就是我天天给你上殿啊、过堂啊，或者做事干活上，哎，我觉得不累，我觉得讲法的时候反而我有点累，有点累。为什么呢？他是精神不断的虚弱，不断虚弱，因为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也是凡夫啊。只有玄奘法师能做得到，一般人我们还是要用一些大脑的思维的。这些思维的话，用大脑过分了以后的话，大脑就会有胀有痛，三叉神经就会崩裂，有一天他就会大脑会痛，一定会这样出来，或者说心脏会出问题。因为比例来讲，大脑过分的思维会产生心血管啊、心脏啊产生跳动啊非常快，就是冠心病啊或者心脏会得种种病都会出现的，这样。所以呢，这个玄奘法师个性比较强，但是呢，他跟这个林世明在一块的时候，林世明常常听玄奘法师的，玄奘法师讲的这样的，那个林世明很听话的，这样。但是他的儿子就不行了，他的儿子就不听他的了。但是玄奘法师，我看到经典上面就是说玄奘法师很不高兴，就是说发现这样的命令他，因为他跟他父亲以前都非常好的关系，怎么讲都怎么听，后来发现他的儿子不听他的。不听了的玄奘法师马上就不喜自色，不欢喜了，然后就他感觉到失去一个大义姑了，再加上他的这个一个辩机法师因为犯了错误被斩杀了，他辩根的有这个两个弟子啊都死了以后，他的左右手都灭了，加上这个他的儿子也不听他话，他感觉到他自己呀、就是不听了嘛，就失去义姑了嘛。过往是我们的依固啊，我们失去依固了，然后他就要躲到后面一个小庙里，叫贝丘寺，叫什么寺庙，准备最后准备圆寂那个地方。他在圆寂之前，他准备翻一部经典，一部大部，好像有600多卷吧，准备翻译。刚刚开始翻译的时候，心力不够嘛，就感觉到这部经典应该翻不完了，他马上就停笔。他一停笔，沉着以后笔就没拿了，然后就准备往生到杜鹃天。但是他往生大概60多岁就去世了没有活到70岁。也就是说，因为看李世民20多年，他46岁见到李世民20年，46、56、66岁他就圆寂了，是吧？他就60多岁就圆寂了。所以这位圣人的话，因为过去的年龄都是比较很短的但是他的精神实在是我们不管从他的这个善根方面，还是从他的这个精进方面，还是从他的执着方面，或是从他的这个专一方面，都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是因为我们学佛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镜子一样，是我们的规范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南无阿弥陀佛。